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秦刚确认正受调查，图色丑闻再添新证，民心一言比拼 ChatGPT， 中国禁忌问题的对决结果好搞笑，范冰冰在惹官司，因商标权纠纷被起诉，美律师协会与港府撤销悬赏同逮捕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秦刚确认正接受调查，但未双规，图色丑闻再添新证。中共外长秦刚已经三个礼拜未现身在公众视野，官方对此知吾以对。这个异常现象不单止引起国内种种猜测，亦成了国际关注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上个周末出席东亚外长会议嗰阵，就曾当面向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特别提及呢件事，仲试探性咁表达希望早日见到佢嘅良好愿望。据网络流传嘅最新消息指，证实秦刚正是被内部调查，起因是生活作风问题被举报，并调查他的所有问题。另外流传的所谓内部消息称，秦刚虽然被纪委约谈调查，但未双规，每日都还可以回屋企，显示对他的问题尚未定性。有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正是为秦刚的问题焦头烂额。美国之音日前刊登一篇署名评论文章，亦认为秦刚的事令习近平陷入两难。公开资料显示，现年57岁的秦刚已在中共外交系统任职30几年。2021年在中美关系处于低点嗰阵，佢被任命为驻美大使。次年年底，佢被提拔为外交部部长。今年3月再被提拔为副国级的国务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咁快速的升迁被视为是佢深得习近平信赖。但正所谓人红是非多，有分析认为秦刚的火速上位亦占了很多其他人原本想要的位，招来的妒忌当然不少。今次秦刚突然消失，正是涉及外交部复杂的内斗。而秦刚被政敌捉住痛脚的，亦是民间传闻多数指向他同凤凰卫视女主播傅晓田的绯闻。主要原因是去年3月他在华盛顿接受傅晓田专访的影片被翻出，显示两人表情相当暧昧。加上傅晓田在微博上向孩子爸爸祝贺生日的日期，正正同秦刚的生日吻合。在17号又有政论网红在 YouTube 上发影片，说找到秦刚同傅晓田有染的关键证据，就是发现了傅晓田今年2月创立的个人 IG， 上面只是得3篇贴文，其中一篇发布在2月24号的贴文，可以看到傅晓田同一张秦刚在某场聚会活动的侧拍，发文地点显示洛杉矶，贴文写住2022年2月24号对我们来讲是个历史性的一日，似乎是暗示两人早在去年3月华府采访前就在洛杉矶相识，并有了不寻常的关系。该网红又说，这个账号里面有我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见过的私家照片，所以我基本上判断这个 IG 的确由傅晓田女士本人持有，我认为这个证据已经非常确凿，几乎是无法推翻的证据，除非傅晓田女士得了严重的妄想症。英国泰晤士报在17号就报道说，对高级政客来讲，有情妇并不罕见，但这种不当行为亦会被中共拿来做借口，开除那些违反党派路线变更的人。该报道认为，好像秦刚这个级别的官员消失，很可能是因为陷入麻烦。BBC 亦说， 中共高官突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通常被视为是潜在的麻烦迹象，包括遭遇健康原因或政治上的危机。文章列举了以往中共官员消失的先例和结果，比如是2021年2月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因同时任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政治斗争突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而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就在微博宣布他因健康原因正接受休假式的治疗，事件最终引发震动中共官场的大地震，薄熙来被伤害并判处无期徒刑，王立军亦被免职并判刑15年。还有一些高级官员在消失很长一段时间后被官方宣布落马正接受调查，例如是2018年时任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自前一个礼拜秦刚失踪和傅晓田的逃逝事件就持续发酵，由于当局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导致传言四起。上个礼拜五还有人说秦刚已经回外交部翻工了，但秦刚至今仍未露面。中共官方相对清晰的一次回应是，外交部发言人曾在7月11号对记者说，秦刚因健康原因不可以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盟会议，但 BBC 7月18号的文章就说，发言人这个表述并未被收录到外交部网站当日的记者会实录中。报道说中共外交部通常在该实录中省略他认为敏感的内容。在17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官方电视台画面显示秦刚再次缺乏这个惯常由外长陪同的外事活动。而王毅和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等亦有出席该活动。民心一言比拼 ChatGPT， 中国禁忌问题对决结果好搞笑。百度在6月推出强化版的聊天机械人民心一言 3.5， 声称比直谷 OpenAI 去年秋天发布的 ChatGPT 更好。为比较两者优势，纽约时报以中文对两款聊天机械人进行测试，两者对世界的看法好不同，尤其是在中国禁忌问题方面。据纽时报道，对 OpenAI 来讲，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搜索公司百度3月成为 AI 领域的一个主要外国竞争者，推出了第一版聊天机械人民心一言，其他公司紧跟其后，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中开辟一条新战线。百度援引某中国顶尖研究机构赞助的一份报告说，同 OpenAI 最新模型 GPT-4 相比，民心一言 3.5 在综合测试中首逊一筹，但在对两者使用中文对话那时，民心一言表现更好。对此，纽时进行测试，用中文和两个机械人聊天，问了同样的问题，提出同样的要求。在谈及中国禁忌话题那时，民心一言关闭了对话，比如询问1989年6月4号发生了什么事，民心一言会自动重启，再入的界面弹出一条讯息说，我们换个话题好吗？而 ChatGPT 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释中共在天安门广场的致命镇压。而当问到中共的新冠清零政策是成功或是失败，民心一言对该政策进行冗长的描述，却回避有关新冠清零限制措施的问题。当问到俄罗斯是否入侵乌克兰，民心一言就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入侵乌克兰，进行的是一场军事冲突，这种奇怪的措辞大致符合中共立场，中共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发起的攻击。而 而由於訓練機器的知識庫文本只於2021年9月 ChatGPT 無法回答有關新冠清零或俄羅斯的問題，至於詢問美國如何影響台灣局勢嗰陣，文心一言毫無保留地話：中共軍隊是枕戈待旦，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挫敗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圖謀。ChatGPT 就俾出類似維基百科的回應，總結了美國當前政策，並列出美國從軍受到經濟貿易的各方面影響。为验证百度宣称文心一言的中文能力比 GPT-4 更强的说法，要求两款聊天机械人写一首关于纽约时报的五言绝句。五言绝句盛行于唐代，它的结构是四行诗里面每句五个字， ChatGPT 未能完成，只是写了一副七字对联，文心一言则创作了一首相衬的抒情诗。进一步评估两款聊天机械人的语言技能，要他们进行中文说唱创作对决的时候，文心一言开场就火力全开， GPT-4 在得到对手的说唱词后亦接得很顺，然后轮到文心一言说唱的时候，他就变得糊涂了，开始赞美 ChatGPT， 又说要作为全人类的代表继续对决。他创作了一首说唱，但将 ChatGPT 称为文心一言机械人。这样的失误表明文心一言可能在要求变得更复杂的时候出错，因为除了掌握中文之外，这个还考验了他在其他方面的理解能力。他们需要做的是运用认知能力，而就这一点来讲， ChatGPT 是胜者。文心一言和 ChatGPT 对世界的看法很不同，这类服务都会从互联网等信息来源的海量文本中提取答案，两者的回答内容的差别可能源于人工智能研究人员输入模型内容的不同，以及在训练前后对模型进行筛选和其他更改的差异。有专家说，因中国的言论限制由中共当局制定，一旦越界受到的惩罚亦严厉得多，为了避免惹麻烦，创造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的企业会采取办法自我审查，过滤一些在所营运国家被认为是危险或冒犯的言论。范冰冰在惹官司，因商标权纠纷被起诉。因税务风波被封杀后一直寻求复出的大陆女星范冰冰，今年陆续在奥斯卡、柏林影展、康城影展上行红地毯，大大增加曝光度和知名度的她，没估到近期惹上商标权官司，案件将在7月25号开庭审理。六媒《江南都市报》17号引述天眼查 App 显示信息话，近日盈特利科技苏州工业园区有限公司、范冰冰、范美丽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新增一则开庭公告。报道说，范冰冰和范美丽化妆品贸易公司、盈特利科技有限公司近日遭美颜被给广东化妆品开发公司提告，这宗和商标权有关的案件将在25号在江苏省苏州市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报道说，范冰冰自创美妆品牌 Fan Beauty Secret 由范美丽北京化妆品贸易有限公司专营，这次范冰冰是否出庭引起关注。作为大陆曾经的一线女星，范冰冰因在2018年卷入税务风波，遭官方税局罚款逾8.8亿元人民币，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骤然停摆。而更严峻的是，因被官媒界定为劣迹艺人， 范冰冰亦遭遇大陆各大剧组封杀令，亦即系唔敢邀请佢演新戏。近年一直喺复出边缘挣扎嘅佢，多半靠住自创美妆保养品牌 Fan Beauty Secret 赚钱，被外界视为正式复出嘅范冰冰，如今再次惹上官司，令大家相当关注系咪又影响佢嘅演艺事业。不过有网民爆料原告可能唔单纯嘅线索。该公司今年4月18号注册 Beauty Secret 商标，注册成功后就立即起诉 Fan Beauty 侵权。美律师协会与港府撤销悬赏同逮捕令，香港警方日前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通缉许志峰、罗冠聪等8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运人士，并就每人悬红100万元。美国律师协会会长罗斯17号在华盛顿发表声明，指出该会坚决反对港区国安法同该法例对人权同基本自由构成的威胁。声明指，警方指控8名现居海外的流亡港人违反国安法，并悬赏100万港元以获取关于他们的资讯，打压港人行使和平集会、言论自由权利同香港作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缔约方的义务相违背。声明续指，和平表达意义并不等同于威胁国家安全，这种方式的国安法域外应用更是个危险先例。美国律师协会呼吁港府和北京履行国内和国际法例义务，撤销这些悬赏和逮捕。美国律师协会在1878年成立，是全球最大的律师自愿组织，协会会员人数现时已超过41万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